嗨，我是巧巧，这里是巧巧的聊心事，让我们一起聊聊我和你的心事。今天我们的主题是性爱影片或是裸照的外流不是你的错。今天我们的议题比较特别，也许有些敏感，我们要来谈的是影像性暴力。什么是影像性暴力呢？这个词大家可能觉得比较陌生，大家比较熟悉的或许是另外一个词，叫做复仇式色情。但复仇式色情这个词真的适用吗？我们先来谈谈色情这两个字好了。你们心里眼里的色情，其实是我们这些在影像里的人真正真实的感情。再来谈谈复仇，我跟我们喜欢的人在当下发生关系，到底错在哪里了呢？又有什么仇可以复？难道要报复的是我没有任由当时的那一个感情对象继续的予取予求吗？即使我发现你劈腿、说谎、对我们用言语或肢体的暴力，我都不能选择要离开你吗？否则就是与你交恶，所以你要用数位的管道、用网路、用过去我认为我们相爱的时候的这些影像、这些数位的记录来对我实行所谓的性暴力、所谓的复仇式色情吗？你要用这样的方式来惩罚我离开你吗？惩罚我曾经爱上了一个加害者，惩罚我交诸给你的信任，惩罚我在看清了你的一些行为价值，或者单纯的觉得两个人要的未来不同，就决定要结束这段关系，减少或收回曾经对你的爱，你要复仇的是这个吗？因为我觉得这个东西不是色情，这个东西是很正常的感情，两个人在关系里的情欲，而我们也没有什么地方好让他复仇的，大概最好让他复仇的就是不让他顺心吧。所以我觉得比起复仇式色情，数位影像的暴力、数位影像的性暴力，我想会是一个更适合的名称。坦白说，爱上一个不值得爱的人已经很让人心碎了，而这个人如果不只想摔碎我的心，还想透过散布过去的这些影像摔毁我们女性的尊严感，还有在社会上的价值感，那我觉得你们可以理解为什么我们要离开这样的一个人吗？可是我又不懂了，毁损我们的价值感，为什么我们女性的价值会建立在有没有跟男人发生性行为之上，又或者是在发生性行为的时候有没有留下照片或者是影片之类的呢？为什么留下了照片或影片，或者跟男生发生性行为，我们女性的价值就会降低呢？有人说不雅照或不雅影片，我就好奇了，不雅在哪里？那什么是雅观呢？所以我就去查了一个，我们查了这个教育部的国语词典，他说不雅是仪态有失体统，而雅观是外观大方而高雅，所以 我们被散布的影片必须外观大方而高雅，所以这个问题是不是跟你们心目中的女神的呕吐物要是彩虹色的，然后排泄物是粉红色的，这是一样无解的，对不对？这非人啊，非人也，对啊，女神嘛，可是我们是人呢。我相信有些人期待女人是出得了厅堂，进得了厨房的，而且不止这样，还能在闺房互动的时候让你觉得非常的快乐，有滋有味。所以做女人容易吗？真是不容易哦。而因为这个社会对美的定义的框架之下，你看所有的美好像都有个定义，你的胸部要多大，你的腰围要多小，屁股应该是什么形状，应该要微笑线，不应该橘皮组织，然后腿要多长，腿要直要白，不然就要是健康的小麦色，眼睛要是双眼皮的，然后鼻子要尖尖的，牙齿笑起来洁白又可爱。对，我们在这样子的我们看过的影像都告诉我们那是美的定义，所以在这样的框架之下，其实多数的女性都对自己的身体是不满意的，是觉得自己不够完美的。我们不要讲私密的部位好了，我们先退一步，只要这些位置是我不愿意被公开的，不管基于什么原因，譬如说是我三层肉的小肚肚，我的小腹好了，如果它存在啊，它存在，我有小腹，它是三层肉，但是就有人拍了一张这样子的照片，然后特别的把它放大，然后放到网络上说这女的小腹三层太好笑了吧，然后一直传一直传一直传，我还是会觉得很在意啊。把我的三层肉或小肚肚的照片发在各式各样的网络上讨论版，然后上新闻，你一言我一语的批评，这真的不算是一种霸凌吗？很多人会认为哦，你事实存在就是应该要接受人家的评论啊。可是也有很多人说，我只是说话比较直。但事实上，人与人之间在互动的时候，我们可以选择要不要维护别人的感受，要不要在乎他人吧。可能我们在网络上的时候都很容易忘记，你看到的人，你看到的粉砖、照片、影片，背后连结的是一个活生生的人。因为在网络上感觉起来好像就像网络游戏一样，好像对方是一个没有生命的存在，是一个没血没泪不会感到难受的个体。但其实我们都是活生生的人啊，被人这样子的公开的羞辱评判加注了很多的很极端的负面的批评言辞，如果是你，你愿意吗？如果你真的觉得你完美无瑕，那我为你开心。接下来我们来谈谈性跟私密的部分。就我觉得讲性跟私密的时候，很多人会觉得我没拍我就不用担心这个，或你不拍你就不用担心这个。所以我刚刚才提了一个小肚肚哦，就是你自己觉得不堪的那一面，刚好打哈欠没有遮嘴巴或者是挖鼻孔的样子，你会喜欢被大家放在网络上面，然后一直说一直说一直看一直看吗？即使不是私密的影像，我觉得你可能也不会喜欢。那接下来我们来讨论一下，如果是私密的影像呢？我在想啊，性爱影片或者是裸照被人流出哦，在网络上面流窜，然后就会开始有很多的 乡民或者是报章媒体杂志试图要用别人过去的照片影片身上的痣啊特征啊饰品来辨识这到底是不是某一个人，到底是我或不是我。可是是谁或不是谁，那到底又怎么样了呢？在这个时代，在情人之间发生性行为，哪里不正常了吗？哪里有问题了吗？不正常的应该是在这个影片被留存下来，这个画面被留存下来了以后，还让它外流的这一件事情吧。不正常的是不是看着别人非法外流的这些影片、照片，甚至是新闻，就指指点点的说这个被害者、受害人很不雅或者有问题，很放荡的人的问题吧？就哪里放荡了？就我跟我的感情对象发生性行为，哪里有问题？哪里不正常了？借着这些饰品痣的位置去确认是不是某个人，然后是或不是又怎么样了？所以说，影片里的人假如是我的话，我当然会觉得很羞耻很难堪。为什么很羞耻很难堪？因为我不是想要让所有的人都能看到我的身体一丝不挂的样子啊，不然我出门干嘛要穿衣服？当然跟妨碍风化也有关系了，但我出门为什么要穿衣服？为什么我不裸体出门？因为我不想让你看到我一丝不挂的样子啊。这个画面是我在我的感情关系里面跟我的情感对象发生性行为的样子啊。那是我那时候选择的、相信的或者是我爱着的人啊。那不是你们啊。所以为什么这些影像因为拍下来了就变成大家都可以看的呢？这些画面呈现出我的部位还有行为对我来说是私密的。影像里有我的性器官，有我的胸部，有我的私密处，或者是我性行为的时候非公开活动的这些画面，那不是我的隐私吗？那不是我不愿公诸于大众的画面吗？而不顾我们的意愿泄露我们的隐私，还要散布我们隐私的人，这样子就是对的吗？对，有人会说，拍这种影片就有外流的风险。对，有风险，但是即使我拍了这样的影片或照片，让它外流的这个事情，始终是让它外流的这个人的错，让它外流不是我的错。这些让它外流的人，或这个让它外流的人，还有转传的人，还有因为这些影像就恣意的给予我们负评的人，我觉得才是真正要反思的，这样对不对的对象。你们觉得到底是拍的人有问题，还是外流的人有问题？那拍的人难道是为了让他外流才拍的吗？我王巧巧在过去的感情里面也曾经有和别人在发生性行为的时候让他拍过影片，所以我能够揣摩为什么有一些人会同意被拍的那种心态，也可以明白还没有被散布的时候对私密的影像可能被散布的恐惧。有人会问我恐惧为什么要拍，对不对？我等一下再解释。但真正被外流的人所受的伤是我现在无法体会的，所以我录这支影片，因为我还有力气 因为我还没有承受那么大的伤痛。我自己的故事是和一个我认为非常的温柔而和善的对象发生的。我和他在一次的活动上认识，发现彼此工作的领域互相有交叠，他是我那时候想要从事的工作的前辈。然后在互动的过程中，对方给予我很多的工作上面的意见指导，也在聊天里告诉我他已经单身八年了，很久了。自从他的上一件对象忽然的消失，不告而别以后，他就对感情非常的没有安全感，觉得把心或情感放在其他人身上，忽然有一天那个人消失了，他就什么都没有了。所以这段时间他一直以来都是单身。所以呢，他说他没有安全感，很怕我消失，很怕我忽然不见了就什么都留不下了。而且他有感情的洁癖，如果我穿的比较少，他拍了照放在我的社群媒体上 IG 啊 FB 啊，他都没有办法接受，或者没有办法接受路人看我，所以他希望我穿得很保守。而我喜欢他的原因呢，是我当时觉得他是一个非常文质彬彬的对象，说话非常的温柔，然后从来不带脏字，而且他到哪里都会告诉我他起床了，他要出门了，他在买早餐，然后会拍照给我说他现在在做什么，哦，他到公司了，然后他早餐吃完了，提醒我说有没有记得喝水啊，不要憋尿哦，要去上厕所哦，然后午休了，下班了，回家了，他现在在看哪一台，要我跟着他一起看哪一个节目，现在到哪里了。就他给我的亲密感是很够的，而且他也让我觉得他把他的生活所有的状态都告诉我了。那在感情的过程里，我们可以每天晚上视讯，他也愿意让我在他身上种草莓，所以对于他单身这件事情，我不疑有他。后来当我们发生性行为的时候，他说他想要录影，我说为什么这样子，我会觉得很有点害怕。他说他会保护我，他不会让别人看到我，他怎么可能让别人看我，他没有办法接受。就像过去 我说的，他连别人看我穿的比较少他都不能接受。他说的说法是他不想要看着 A 片打手枪，在有了我以后，他只想看着我打手枪，不想看其他女人。人嘛，傻嘛，有的时候跟一个人建立了关系，你也会心软，你也会信任这个人，而他也再三的保证他不会做什么。目前似乎也还没做什么，我希望他的承诺会一直承诺，会一直可以遵守下去，也或许其实已经泄露了，只是我不够有名，也没传到我眼边，传到我身边。所以呢，那时候我就答应了。可是我们交往的时间长了，我渐渐的发现他有一些告诉我的事情是言辞闪烁或者前后矛盾的。到了最后，我们中间省略，到了最后我发现对方是一个已婚男子。我之前就看过他身份证了，但是之前他给我看的身份证配偶栏没有人啊。所以当我发现了以后，也留下了一些我不知情的证据了以后，我就决定要跟他断了关系。因为一个你喜欢的在乎的人每天的骗你说谎，还有你不能完整的拥有它，是让人痛苦的。所以我决定跟他 结束关系，断了联络。但是后续的他却不断的以很压迫的方式骚扰我。他可以每一天在我醒来的时候用5到10个不同的管道，譬如说 IG 粉丝专页，他的私人账号，他的粉丝专页，简讯，我们两个用的通讯软体，一般的通讯软体，各式各样你想到可以传讯息的地方，然后重复千百次，好，数十次，上百次的，你要跟我交恶吗？你要跟我交恶吗？你要跟我交恶吗？就只有这句话，然后不断的洗版的方式的，从不同的管道，我一醒来打开手机，所有跳出来通知预览都是这些话给我，然后拍我家门口的照片，巷口的照片，还有定位点，说他在我家门口等我出来，今天又没等到我，说他想见我。某一天在我真的出门的时候，收到他的讯息，说我看到你了，今天的你也好可爱，所以你是因为这样不跟我在一起的吗？我完全不知道他在说什么，甚至到圈内工作圈内的前辈那边去哭诉，暗示我遗弃他，让前辈来关心。在我全面的试图封锁他以后，不知怎么样的，他得到了一个我封锁他的脸书上面的工作资讯，然后他就打电话到那间百货公司，再转到那个专柜，再问我的同事说我的班表下一次上班是什么时候，他要来探班。好，那根据知情人士认识他的人，他在另一面却又说，我们留下来的照片都是我偷拍的，是我 Photoshop 的，这些故事都是我掰出来的，为了要弄死他，然后说他，我想要攀附他进入这个业界，说要弄死我，让我不能在业界生存。嗯，这一切的内容，你觉得这样的人，如果我看到了他是这样的人以后，我会不离开他吗？那我离开他了，就构成了他的复仇吗？所以说，当这个人违背你原本想象的那个样子，让人傻眼的时候，当我想起他手上有当时我相信那伪善的他而拍下的照片跟影片的时候，我害不害怕？我很害怕。可是当他还没有散步的时候，我没有办法去做什么，我也没有办法要求他删掉。而真的他散步的话，我们也不见得找得到他。在司法程序里，这可能是一段很长的过程，即使最后找到他了。而影片，我相信能看的人也看完了吧。不管看的人是基于话题，还是基于这个人到底没穿衣服长什么样，或者基于想要攻击我，说我哪里不好。嗯，有人会说，活该，谁叫你要让人拍？哪一个会外传的人会诚实告诉你，他拍你是为了要往外传？就跟劈腿的人很少说，我说爱你，但是我会劈腿一样啊。可是啊，请大家想一下，我拍了这部影片，目的是要给谁看？目的是要给他看呢？或给，对，就给他跟我。我目的不是要给大众看耶。所以为什么应该要给大家看呢？活该，活该。教育部上面字典写的是应该的意思，不值得同情的意思。应该要给人看的，那拍的是 A 片，不是私密影片吧？我拍的不是 A 片啊，各位。所以，我觉得为什么这样的影片会被一直疯传，而也这么多的私密的影片或照片，这些私密影像会流出，因为 大家都在讨论女生啊，大家都在说不检点啊，活该啊，应该啊。所以去流出这样的照片的人不就没有错吗？因为女生拍了会被传就是活该，所以我传她也只是刚好而已。大家从来没有人去思考这个思考，或者是应该不是说没有人，应该说好少人去思考跟踏伐，拍了影像是女生对你的信任，你怎么可以把这样的影像拿出来放出来伤害这个女孩子啊？而是在说女生拍了就是不值得同情，要拍就要想到会被传出来啊。所以所有出门骑车或开车被车撞死的人都是活该吗？你骑车就要想到有被撞死的风险啊，不然你不要骑车，你不要出门嘛。出门就是有可能会被花瓶砸到啊，有可能会被阳台掉下来的东西砸到啊，出门就是有可能过马路的时候会被车撞嘛。那你要出门你就要想到这件事啊，这活该嘛。诶，听起来超不合理的，对不对？我出门或骑车有别的目的吧，不是为了被撞死吧？那我拍下这些照片或影片也有别的目的，不是为了给你们看啊。所以为什么我的裸照或者性爱影片外流，你们就觉得我们活该，觉得有道理？是出门的人有风险，骑车的人有风险。是拍影像留下影像，不管我同意或不同意，只要这个影像存在就有风险，我们都要承担这个风险。但那些画面证明的是我们曾经多么的深爱并相信这一个让我同意拍摄的人，而外流则证明了这个人多么的不值得我们的真心。但话又说回来，被外流了，我们真的活该如此吗？这样的事情的发生真的是应该的吗？应该的难道不是真心待人吗？应该的难道不是不说谎欺骗人吗？应该的难道不是说要保护人，所以在拍摄以后分手以后就把档案删掉吗？应该的难道不是就算留下照片影片做纪念也不外传吗？应该的难道不是收到别人传来的这样子的讯息不点开也不继续转传来保护这个对你而言陌生但你想象得到他一定会因此很受伤的人吗？各位，活该跟应该，你们口中的活该跟应该是不是有值得反思的空间呢？别让这个世界连信任他人都变成一种罪。这些话都是我想要传达给每一个正在或曾经被影像性暴力伤害以及怀着恐惧的人说的话。确实，假如不拍，这个东西不存在，就不会被外流。但是，即使被外流了，也不是你的错。让我们一起正视影像性暴力。还有，你不孤单。有一些人，一些组织，在为了我们受的这些伤害而奔走， 而努力。我是王悄悄，希望我们能一起走下去。